啊，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早上好。这个声音够不够大？可以哈。这个非常的高兴啊，甚至很兴奋，能够来见到从国内来、从各地来的同学们。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竟然能够在这里相聚，我相信是有神的美意。我今天愿意本着这本圣经啊，来给大家做个见证。有时候想一想，我虽然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按说应该是蛮属神的。哎呀，没想到这么一个从小顽皮捣蛋，这个在家中父母摇头，在学校老师摇头，在教会当中长老摇头，这么一个人竟然在23年前竟然来到了美国在这里稍无论如何读了书，感谢主，结了婚，主啊量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太太，还有一个女儿，明年就要上大学了。哇，一摇晃，主啊，中国人就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快？哇，再过2年我就快50岁了，主耶稣啊。但是呢，在这23年当中啊，在我身上发生许许多多的事，但是呢，只有一本书能够来解答我，那就是圣经。亲爱的同学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今天的确有好多的话要跟你们说，但是呢，话是说不尽的，但是啊，情意很深重啊。是在我们都来到了美国，有的你们刚开始，刚要开始，有的呢快要结束，有的呢日正当中，有的呢半路凉亭，有的呢半途啊就啊退学辍学或者辍职海归等等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愿意本着圣经啊来啊讲一个，今天恐怕你在这个地上，在地上的学问，在地上的工作，在地上的生活里面听不到的，或者非常的随意的就让它溜过去的一个，在天地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许多人曾经听过，但是又忘了，许多人曾经好像有心门这么一打开过，但是呢又啊关起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愿意本着圣经来讲，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啊，我们今天我们诗歌这里的题目说，前面题目说啊，今天在这宇宙当中啊，有一件事就是神要在人当中得着何用的器皿。你要知道，器皿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啊，那太简单了，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整个人生当中啊，都活在器皿的世界里面。什么叫做器皿？我给他一个定义。什么叫器皿？就是一个根据它的价值，根据它的功用，有相当的容量，盛装它该盛装的内容，并且能够尽到在它的价值里该有的功用以及它的用途。一个蛮有价值、蛮有功用的器皿，如果他会说话的话，他就说啊，哎，我的生逢时，我这个活逢时，我用途逢时，他会觉得他这一生当中啊蛮有价值。比如说我们啊家那只宠物狗，哎，他就觉得活得蛮有价值的。他在我们家中，我们的家绝对不亏待他，善待他。他听的音乐是古典音乐，而且是 24/7， 一天24小时，7天都放着的。偶尔我们家要啊这个出外放在别人家中，哎呀晚上他睡不着，哎呀那个主人啊，不是那个托放的家就打给我，哎呀朱先生啊，哎呀朱弟兄啊，你们家狗不睡啊。我说他不是不睡，他需要有跟他陪衬的音乐。啊，那放什么音乐呢？摇滚的呢？重金属的呢？轻音乐呢？不是，古典音乐。古典音乐一放，旁边一摸，哇，他睡得像只猪一样，啊，真甜美。 所以他在我们家中吃最好的，喝最好的，而且跟了我们这班呢、啊，跟我们这种上流家庭住在一起，哎呀，与我荣焉。哎呀，你要知道，每一个在这地上你所看到的都是器皿。什么是器皿呢？你要知道，小到啊，你所用的一切的器具；大到啊，你知道，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国器”，有没有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对不起啊，我不太会剪简体，所以我简短一起来啊。什么叫国器？啊？哪里？这里？这里？这里？啊？国器是里面是玉哦。那正合我今天要讲的啦，我以为里面是王嘞。你有没有听过国器这个字？在中国、啊、里面什么叫国器？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治国的人才。对不起，这个变日本话了。 OK， 治国的人才。对不起啊，治国的人才就叫做国器。你要知道，在每一个文化里面，特别是远古的文化，他们有很多的器皿。今天在现代，无论你再怎么进步，都是器皿。小者什么？小者小器。当然，我们呢，我们常讲啊，这个人小气是吧？那你记不记得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气小易满。这个容器越小呢，越容易怎么样？满出来。比如说从小这个 baby 他这个小气，不是这个气啊，是这个气。他怎么小气呢？有奶就是娘，那不就小气吗？他就有奶就够了吗？他只对奶，他是不对人的。所以在中国啊，古代啊，不仅有生母，有亲母，还有什么奶母。但是呢，慢慢的小长大了，光奶够不够？不够啊。他还需要什么？他还需要玩具。有玩具够不够？他就够了，心满意足。再慢慢再大以后呢，有奶够不够？有玩具够不够？不够。他还需要什么？哎，他还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有一些啊，知识上的，甚至啊，这个理性、感性上的什么的一些充满。哎，他的需要怎么样？就越来越大。所以，什么是器皿？器皿。你所看到的东西原则上都是器皿。牙刷是个器皿啊，牙杯是个器皿啊。哎，在座有没有拉乐器？你看今天我们这两位音乐家拉得多好，他们放在手中的弹的拉的吹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乐器。大的钢琴，这个是 grand piano， 是个乐器。小者呢，这个金玉拉的可能是中提琴啊，那个也是乐器。那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它需要很多的器皿，小者小礼小器啊，再来呢有乐器，还有什么？还有兵器，各种样。一个家庭要存在需要很多器皿，个人要存在需要很多器皿，国家要存在需要很多器皿，世界要存在也需要很多器皿。今天朋友们、同学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天地万物都是器皿。天是盛装什么？天是盛装天上之物。特别呢，天里面啊还住着一位啊你我眼睛看不见的，就是神啊。神他在天里面。地呢是盛装什么？地是盛装啊在地上的各种万物，包括海里的，包括空中的，包括地上的，都在啊地这个器皿的盛装之内。不仅这样子，人也是一个器皿。人的器皿啊，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器皿，今天啊一般的哲学，糟糕了，我这个圆画不圆了怎么办？这个那画圆才合标准。你看我再来试看啊，这样没好一点，这样没好一点，哦，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好，勉强过关。这个跟李立勇不能比，他那一画那就是测量的工具啊，他那个手就是圆规啊。好，那你知道人是器皿。今天 很多研究生理学的，说到人，他专门研究人的身体，是吧？要有很多研究心理学的，专门研究什么人的心理。啊，他们认为人基本上就分为生理跟心理，但是根据圣经啊，人是分为三部分。好，现在我就提了，根据圣经，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需要来认识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神的逻辑。你慢慢循着圣经啊读下去，你慢慢就能够啊认识神在想什么。不仅这样，圣经里面啊有神的启示，你慢慢读圣经，慢慢来听圣经，你慢慢就能够得着神的启示。根据圣经来说啊，人有三部分，最外面这一部分啊叫做体，这样对不对？中间这一部分呢叫做魂，里面这部分呢叫做灵，写的对不对？还可以啊。 OK， 外面的体呢是个容，外面的体呢是个器皿，盛装什么呢？饭桶、水桶、酒桶，还有什么洗衣桶、菜桶，哦，还有书有没有桶？书箱。这个啊，衣架子，对不起啊，衣架子。你看，那所有你看到的眼观的，都在身体这个器皿上面啊，都彰显得出来。你看一个人肚子那么大，那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他是酒桶，一个就是饭桶。对不起啊，我如果得罪的，请你不要，因为我的肚子也开始显出来了。或者呢，就是他肚腹里面藏了许多的书，不是有一个古人吗？他还可以晒书的，在太阳底下挺着大肚子，在干嘛？日光浴？不是，我在晒书。因为我里面啊是怎么样，满腹什么经纶呐、啊，所以有人可能不知道，可能是经纶桶，他是满腹经纶。那无论如何，我们的体啊，接触外面的东西，吸收外面的东西，享受外面的东西。神给人所造的这个风调雨顺，赏赐丰年啊，都是为着人啊这个身体的需要。所以身体的器皿，身体这个器皿啊，它达到了它的满足。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来讲，我们第一个开始就是体的需要。那婴孩啊，他什么都不懂，他只懂得一件事，我要喝奶，我要满足我身体的需要。但是当他身体在长的时候呢，他的魂怎么样也在长。身体是一个器皿，魂呢也是一个器皿。魂是盛装什么的？你如果问音乐家，魂啊是盛装啊音乐的境界。哎呀，我每次啊听音乐家讲，我都很羡慕啊。不要说音乐家，连我女儿讲我都很羡慕。我女儿跟我说，爸爸，这学校的功课烦得要死，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啊乱得要死，那我这个从这个青年人啊要转成成年人啊苦得要死。但是他说，每次他在学校钻进了琴房，特别是要那个琴要越大越好，他说我手一摆我就离世了。我说你离世干嘛？我说你离世去哪儿？他说我进到了音乐的世界。这个也就要请教这个孙弟兄跟着进去，我完全不懂他讲什么。我说你离世哦，你不是离世与，不是离世与神同在啊，离世进到音乐的世界里面啊。他说做了重担苦恼一概全消。我想可惜了，我从小没学乐器，我苦有时候也蛮有重担的，没有乐器来帮助我。但是感谢主，我等一下讲有一位可以帮助我的，感谢主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魂呢、啊、是个乐器，它需要接触很多东西。有的人他这一辈子啊只要活在书堆里就够了，有的人他这一辈子啊只要活在音乐里就够了，有的人这一辈子啊他只要活在啊一种精神的食粮里就够了。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呢、啊、还告诉我们有一个部分是今天地上的人他不了解的，叫做魂啊，对不起，叫做灵。体是一个器皿，魂是一个器皿，灵呢，灵也是一个器皿。你要知道，灵这个器皿，它不是装物质界你可以看到的东西，灵这个器皿也不是装在精神界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灵这个器皿是要装在属灵界里面，特别讲属灵界。我讲到属灵界，你不要想到那种算命啊什么面相，不是那个东西啊，是比那个更高的东西。灵这个东西啊，是要来盛装这个宇宙的建筑师、宇宙的巧匠、宇宙的这位源头，他的名字叫做神。哇，你要知道今天人呢、一辈子他都活在体跟魂的里面，但是呢直到有一天，也许就是今天，直到有一天，也许就是你踏进这个教会的聚会所的一天，也许就是今天，也许你是刚才啊跟我们大家接触，觉得哎，这里有一班人啊，怎么这么温馨，怎么这么有礼，怎么这么亲切。也许是今天，就是你刚才啊唱诗歌的那一刻，也许是今天啊，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无论如何，朋友们、同学们，甚至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哪一天来遇见神的。今天这个世界不缺我们体的供应，这个世界也不缺我们魂的供应，但这个世界很可惜的，他没有把神供应给我们。所以刚刚我说了，今天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有两节圣经讲得特别清楚。第一个，他说是我们的神这个宇宙的巧匠，他是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神里面的灵的神，他是铺张诸天。所以这个天呢，是神来铺张的，他也是建立地基，整个地的根基是他亲自立定的。不仅这样天地都铺张立定好之后，神来做一件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造人里面的灵。你要知道，人生存的价值不在于你的体多么健美，你想想看，这个无论你的身体锻炼的多好，无论你的身体吃的多好，这个不是你生存的目的。还有，无论你的精神多高级，像我的女儿一样已经进入了音乐的天堂，这个还不是你生存的目的。你生存的目的还有你生存的价值，是在于你的灵里面碰见了神，是在你的灵里面遇见了这位神。你知道这个每一个器皿都有制造的人，你看一个婴孩生下来，他这个器皿就需要培养，谁来培养他？你生下来之后谁培养你？你的父母培养你。所以家成为培养你这个器皿一个最初阶的场所。我们常讲，一个人他的家教如何，他的家庭培养如何，他家庭的生态如何，会影响他这个人将来的发展。这个家里有爱，这个人是享受到爱的人，将来他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家里有温馨，一个家里有家里有给你发展的机会，这个人将来就是一个发展的人。一个家里合适的，在各样的合适的规矩里面来管教你，来规正你，来成全你，这个人长大就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人。你要知道，一切的小影都从家看见，家怎么培养你，你就成为什么样的器皿。不仅这样子，这个第二级的培养就是学校，学校也培养你的器皿。家的器皿是一个小的生态，学校的器皿是一个比较什么大的生态。你要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如何，在美国这个从小学到初中那都是很享受的生态环境，到了高中哇，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都要成18岁吧，就要成人了。这个高中是社交最重要，有人说高中升学最重要，可是我听他们讲，升学比不上社交因为这整个社交的能力的发展都在高中。所以读什么学校会影响你的将来。你要知道， 朋友们，同学们，学校不光给你知识，学校应该建立你成为将来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比如说像我的小孩，他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学校读书的时候，这个学校每天早上就给他们讲啊很多啊在这个地上很多爱的故事，温馨的故事，挑战的故事，伟人的故事，很多人他们怎么奋斗的故事，这成为他们的第一堂。为什么呢？因为学校不光是培养你在知识上，学校更是培养你在人生的价值上。一个人他能够往上奋斗，一个人他能够接受挑战，一个人能够对挑战有一个充分合适的回应，不仅是他的家教，不仅是他家里的培养，也在于学校的培养。一个经过好的学校的培养的人，这个人啊，就好像在这附近啊，有一个高中啊，女子高中说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你做未来的领袖。哇哦，未来的领袖，你要知道，如果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读书就是为了拿学位，拿学位就是找一个好工作。哦，对不起，这样的价值观太低了。一个好的学校教育的价值观乃是，我求学不仅是为了将来我有一份可以生存的本领，我求学经过学校这个训练，这个成全的过程，我将来要对这个社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甚至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天下，我能够赋予一种的责任呢。哇，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器皿，从最低的一路要长到最高的器皿，必须经过一个成全的过程。你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家庭教育，这个家庭教育培养会成为叫你成为一个最基本蛮有美德蛮有啊这个价值的人。不仅这样，你经过了学校的培养，叫你这个人的度量扩大了，不再是小里小气，这个器皿呢开展开了，这个器皿呢里面有很多的功用啊，慢慢被啊启发了。原来我以为我今生啊就是混吃等死。哇，对不起啊，这个前几年我们家要搬家的时候啊，地毯脏得不得了，然后呢就请地毯公司啊请来两个工人，白人啊，高中毕业而已，嚯，两个人进来，嚯，就拿了那个吸尘器，哗啦哗啦哗啦，一个小时之后，吸得干干净净的。完了之后啊，他们就跟我聊天，哎，朱先生啊，你要知道，我绝对不比那些读博士的差。我说为什么？你想想看，我有一辆摩托车，哈雷，是不是叫哈雷？哈雷，我一个小游艇，小的了，小的了，大概只要够他全家吧。露营工具、打猎工具、捕鱼工具，你看那些，对不起啊，他这是他讲的，他的话啊。你看那些，赌了那么高，那么辛苦，到头来赚的钱不一定我多，因为他自己做个小老板嘛。你看，还有他们周末还要加班，平常还要昂扣，然后呢，老板呢一天到晚，你看一天到晚在 screw you up， 要把你锁得紧紧的，要你的命，到个地步。夫妻不和，家庭不和，不要管我，不要你们吵我，我要上网。今天这个 project 交不出来，明天我就掉在那里。哦，他就跟我说：“啊，朱先生啊，何必那么辛苦？高中毕业，你看我多享福，周末开个哈雷，啊，哇，或者这个车子、房车拉着游艇，全家露营，哦，哇，划水，哇，你看，我看已经有人在流口水了，哇，跳伞潜水，哦，你看，对不起啊，还骑马射箭打猎，哦，哇，射御书数，除了那个书以外其他都有了，我们只剩一本书或者一堆书等着还要啃。现在不仅是看见的新的书，还有网上书，还有 ebook， 书已经够多了，现在书都是书，天天压死你的书，读不完的书。不要以为你求学的时候要读书哦，你工作的书读的书才多嘞，叫你一夜就要成名了，一夜就把它读完，一系就要把它读完，但是有时候要读一年才读得完的。那你要知道，那你就会想了，哇，糟糕，我这样讲你就开始深思了， 再思了，那我不是读错了？我这条路是不是错了？我本来已经认知好了，我就是这样走的，没有错。你需要经过求学的教育，你要晓得，我们平人来说，一个人要成为大器，他不是说这个人的都他所学的实用而已，实用只是他成为大器的过程里面一个价值，他真正的价值乃是他所经过的培养，家里的培养，人性的培养，美德的培养，知识的培养，启发你这个人生价值观的培养，这种的培养是成为你里面的琐事，是成为你里面的过程，这种过程的价值不是你能够花，对不起，这个字我永远不会发音，发挥还是花飞啊？对不起啊，我这个在台湾太久了，我常常啊，我的这个姐姐是读这个读老师，每次跟我说，小弟啊，你可不可以好好去学一下怎么拼音啊？我每次都说，哦，天气好热哦，天气好热哦，天气怎么热？这怎么会热？天气好，应该怎么说？对不起，我不敢讲，我每次说天气好热哦，姐姐天气好热哦。对不起啊，那个字我就不讲了，英文叫做 develop， OK 吧？你要发展，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存在的价值还不在你外面，你有多少的体面的看得见的钱财名利，这个是外面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器，乃是他经过了许多的培养，他整个人的构成琐事就是蛮有价值的。一个人他被构成了一个蛮有价值的人的时候，他到哪里他都是蛮有价值。譬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人啊，譬如说这个海明威，你们知道海明威吧？他不是做了一本叫什么《老人与海》，后来他也那个自杀了。我最近才知道，我以前读老人与海读不太懂，哇，最近我的女儿启发我，她说爸爸，《老人与海》的价值，哦，他讲价值的，因为他最近读了那个 AP 啊 literature， 就是这个文学的这个大学进修课。他老人与海的价值不在他不在他说什么，是在他怎么说。哇，我倒没听过了，我读书是要知道他说什么，他不在他说什么，就在他怎么来描述，这个整个描述的过程就是他的价值。那无论如何，朋友们，同学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想一下，我们这个器皿是怎么受培养的。你要知道，今天家庭培养你，朋友在培养你，社会在培养你，国家在培养你，这个世界也在培养你。但是不要忘了，今天还有一位，他是在这一切的培养之外，培养的后面要来培养你的人，他就是我们的神。神他是万有互相的效力，要来培养你，要来预备你，要来预备你合适做神的器皿。你要知道，如果一个人，中国有一句话啊，这个修身是吧，再来什么齐家，对不起，我不太会写啊，这个中国字都不太会写了，治国是吧，平天下啊，我都以为里面是王呢，我说没有王怎么会是国呢，你看里面是玉， OK， 好，平天下，哎，我再加一个经营宇宙，这是根据啊圣经的启示，根据圣经的启示。你要知道，器皿的培养它是需要一个过程。修身，我们这一辈子，原则上，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学习，对不起啊，我写的不一定很正确，我们的历练，这一切的过程，是叫我们修身。所以啊，同学们，你们在中国，在国内奋斗了多少年？18年、19年、20年， 然后终于辛辛苦苦的带了一堆书，什么带一堆书，或者是电子书，或者你那个电脑，来到了美国。你盼望修身，你盼望能够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历练。但是我想问你，你这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历练的结果，只是为着你自己吗？再来，下面是什么？啊，讲白一点呢，就是钱呐，就是钱呐。管你搞哪一行，管你从事什么理想，管你是帮这个 IBM、Google 还有什么大的企业、GE， 或者是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个什么什么啊、什么啊、基因工程什么什么，搞来搞去你就是钱呐、啊，你就在搞钱。到最后呢，就为着你自己的享乐。过程中啊，管你是结婚啊、生孩子、有孙子啊、有这个重孙啊，反正就是搞钱。到最后为着你自己。但是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这一生就是为着自己吗？现在姑且不要说到神吧，你要知道人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可以小到小里小气，气小意满，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两个到我们家洗地毯的那个人，我有一辆哈雷机车，我满了；我有一辆小游艇，我满了。还是你愿意说不？我这个器皿还有成长的空间。我不是为了外面的那些，对我来讲太肤浅了。我是为了，我盼望我这个器皿不仅能够修身，还能够什么齐家。所以、啊、咱们中间现在有很多单身汉，也有很多单身姑娘。你不仅要修身呢、啊，对不对？修身嘛，你不要修到最后变成单身生活，单身贵族、啊。英文叫做 alternative life， 这不可以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修身，是吧？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齐家。就是说，你这个器皿啊，从个人的器皿、单身的器皿、为着自己的器皿、以自我为满足的器皿、自满，然后呢，自高自傲的器皿，你要慢慢长成，至少你能够怎么样？有一个家。所以你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很注意家的，每次他们起来就讲到 family value。Family oriented， 所以你要以你的家为你最小的一个成长的空间，而且你只要知道有了家，你就需要贡献。我想问你，小孩子生出来，半夜哭了，谁去哄他？啊，你以为都是太太的责任呢？不会的，太太累了，先生啪该你了，然后先生要踢啊，踢不到人，就只有他们两个，他总不能去踢那个 baby， 所以只好抱着 baby。有时候 baby 哦，我在讲我经历，哭啊哭啊，哭一个钟头还不打紧，我还原谅他；哭两个钟头我还忍受他；哭了三个钟头，啊，今天我女儿不在，我真的很想把她从窗户丢出去，丢出去她就不哭了嘛。我心里这样想，可是里面在想说，我现在不齐家了吗？我怎么不能把这个家给败掉吧？所以怎么办呢？啊，哄啊，还在哄。你可以停一下吗？你可不可以稍微提前让我安静一下吗？哄啊哄啊哄啊！现在是，你不仅要修身，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齐家。一讲到齐家，你这个器皿就扩大了，从你个人扩大到夫妻，从夫妻扩到成为父母跟儿女，这就是家。所以这个呢，这个我给他一个名字啊、哦，对不起啊，这个叫小气，这个器皿叫小气。这个器皿叫家器，哎，不是家庭器具哦，是那个器皿，是这个指这个人这个器皿啊。下面呢，哇哦，我想问你，在座的有没有人说，我将来的抱负要做总书记的秘书？有没有？不是治国吗？哎，主席办公室主任。他出生在这边打扫的怎么样？有人说：“哎，你啊，在哪工作？”我在主席办公室工作。那工作什么？我不告诉你。你至少那个地点要对啊，对不对？地点要对啊，对不对？有人说：“请问你啊，那个啊，你啊，在哪里工作？”哦，我在哈佛大学。那请问你做什么？不告诉你。 至少那个地点要对，范围要对。哎呀，你再想想看，讲到治国啊，我们大家有点泄气。什么治国？国家是国家的事，我的这都还没齐家嘞，钱也没赚够，玩也没玩够，怎么会提到治国呢？所以你要知道，朋友们，我今天不光是来讲神的福音，我还愿意用这个来彼此共勉。我们只要是青年人，我们要有上进心啊！我不仅自己读好书了，我不仅自己啊立身了，能够立定在地上，我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家。不仅有一个合适的家，哎，我还要放眼看看这个天下，到底我所在的中国或者咱们现在所在的美国，到底需要我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神所要得的器皿，绝对不是个小利小气的器皿，是一个有。对不起啊，有健康的企图心、雄心、上进心，不满意现状的人，我不满意，我就是赚钱就够了；我不满意，我就是有家庭就够了。我还要啊，愿意对这个社会，愿意对这个国家，能够有一种的贡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在呼召你，对不对？这个器皿，它要起来尽它的该有的用途的时候，它是需要呼召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这个牙刷坏了，我不就到这个杂货店吗？我要呼召一支牙刷，我不可能呼召100支牙刷，我只要那一支就够了。因为什么？我只有一副牙，我不需要很多的牙刷，我只要牙刷一个牙膏就够了。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人是器皿，每一个器皿都是自己在呼召自己。譬如说，有的人他的心呼召他，你就去干那种勾当就够了。有的人呢，他的心会对他说，不，你要学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好好的求学，好好的有一份这个安分的工作。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都在对他自己说话，到底我在地上到底要做什么，对得起我自己的心，甚至对得起我的良心。不仅这样，家庭也在呼召你。我怎么知道家庭在呼召你们？最近我们的孙弟兄跟我们的这个叶姊妹，那个呼召可强啊，那已经胜过了两国的疆界啊。他们跟刚好这个啊叶姊妹之前是什么时候来的？上一次7月份来以后，哇，这个我们的苏弟兄在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他已经慢慢美化了。因为什么？我每次跟苏弟兄吃饭啊，他吃美国食物，哇，吃的可棒啊，吃的分量是我加倍的。你要知道，他已经很融入美国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婚姻的呼召，这个吸引力啊，超过两国疆界。我们的叶姊妹今天不知道在不在，好了，我们的叶姊妹，他一个月前来的时候，他眼睛放眼天下，咚，哇，对上了，哇，这一对上以后不得了了，他是不辞辛劳，然后他们在这订了婚了，然后呢，他回去了中国是吧？迫不及待就过来了，你有没有包机过来？你要知道，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呼召。家根据他的需要对你有一种呼召。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奉劝大家，单身汉、单身姑娘，当你们立身了，立很稳哈，你要考虑到有一个好的家的呼召。不仅家呼召你，谁还呼召你啊？这个国家，无论是中国或是美国，盼望你出来贡献你自己，贡献你的才学，贡献你的能力，贡献你的智慧。所以我们凡是在这里工作的人，在美国工作的人啊，像我们陈弟兄，他是在一个很大的银行工作，这个银行是很影响整个美国的金融啊。你看他是在里面的一个小的主管。无论如何，这个国家需要我们。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我们陈弟兄将来有没有能够再升一个大主管。无论如何，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不是为了只是让我们赚钱，不是， 实在能够贡献回馈培养我们的国家。你要知道一个人数据忘了，一个人他从小到大完成教育，国家不晓得要花出多少的钱，要花出投资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你身上。所以我还愿意说一句，不要为着如果你来美国愿意长久的留下来，不要只有为着在美国的身份奋斗，不要为着只有在美国你有好的舒服的生活奋斗，也不要只有为着在美国能有一个好的家庭奋斗，你需要为着美国来着想。在这里啊，我愿意多提一点点，这里恐怕也是美国的教育跟我们中国的教育的不同。中国的教育原则上是从规范来啊产生了自我的成全，自我的成就。美国呢是从啊肯定自我，然后呢带进了什么，带进了一个有规范一个有制度的国家。兄弟们，我是很盼望既然我们大家来了美国，我们也盼望能够了解美国，我也愿意跟你们呢交换一下。今天就对中国人来讲啊，基本上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在中国，国家有国家的制度，国家有国家的这个他们的运作，我就好好的把我自己本分做好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对不起啊，今天我们呢来到美国这个国家，盼望我们能够改一个观念，我不仅有小我的存在，我还有大我的存在。盼望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我这里啊写的这个几个字，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要积极的进取，对于学问，对于能够融入这个社会，我们需要把自己啊好好的摆进去。不仅这样，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呢神把你们带到这个国家，还不光是为着你们的求学，为着你们将来或者能够拿到美国身份，能够有一个好的家，甚至能够回馈贡献给美国各行各业。在这里啊有一件事情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思考，为什么我来到美国。你要知道最高的器皿，我刚刚说到就是国器啊，治国的人才。你要知道今天神在地上所要得的器皿，是一个不是只有为着自己着想的器皿，也不是只有为顾到我自己家庭的器皿。神所要得着的器皿，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从政，也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经商，也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干一番大事业，这个还不是我的出发点。但是至少你有这样想过。我的女儿在二年级的时候，她就告诉我，爸爸我要当总统。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当总统呢？因为美国历代没有女的。你看她也很有志气啊，她为了要在美国能够拼出第一个女的，干得好干不好她更不管。后来她过了一年说，爸爸我不当总统。我说你为什么不当总统？你看那个小布什进来的时候头发还有点黑，现在找不到一个是黑的啦。哦，原来他是这样不当总统，那也可以啦。他这个总统是忧心忧国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朋友们，为什么今天我要跟你们讲这一个主题叫做器皿？因为我们人太小，小到一个地步，我们装一点点我们都装不下了。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说，哎，我看你还挺有发展的，你要不要这个课题对你是难一点，也许你将来分数不一定拿那么高，但是对你的学习很有益处，你要不要？要不那个老师啊，你只要告诉我容易过的课题。我小孩在高中，每次上课结束，同学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说，老师这个考试会不会考？考试不考，噗，什么都忘了。考试要考，哎，老师你刚刚讲的可不可以再讲一遍？刚没听嘛，都在做白日梦嘛。你想想看，像这样一个器皿，它很容易就满了。他得了一个 A， 他就满了。不，我们应该 就对年轻人来讲啊，我们应该要扩大我们的器皿。你要一直有上进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们现在都已经开学了，对吧？那哎呀，反正刚开学嘛，还没怎么考试嘛，所以现在教会有这么多好的这个室友、朋友、校友啊，还有好像教会中好多的这些长辈啊、叔叔、伯伯、阿姨，这么热诚的来打电话给我、email 我，他们还要学习 text 你，然后呢啊还要这个开车到那边还要找你啊，这个寝室找不到还到厕所找你，厕所找不到到餐厅找你，餐厅找不到到图书馆找你。啊、哦，找得好辛苦，终于把你找到了，请上车，来这边说好话啊，等等。哎呀，等到我功课忙了，那我就不来了。对不起，我愿意提醒大家，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器皿，是一个我们呢、啊、在圣经里面呢、啊、在这里说的，就是在我们翻到后面啊，提摩太后书说，我们再读第一句就好了，在大户人家有什么？有金器、银器。也有什么木器、瓦器。如果你是好的器皿，你绝对不会这么说。如果你是好的器皿，你会告诉自己，如果他们说的这条是正路，虽然我还没认识，我愿意尽全力分别我的时间，分别我的心情，我愿意好的来追求。你要知道，整个这个社会就是个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我们知道最低的就是瓦器。瓦器原则上啊，在古代来讲是最基本的需要，盛装你吃的，盛装你喝的，还有盛装你拉的，这是瓦器。所以我想问你，难道我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三宝一倒吗来活着吗？我相信你不甘于做瓦器。那再上一点的就是木器，木器的价值就高了，它不仅能够盛装你基本的需要，你看今天的乐器啊、哦，基本上以前都是用木头做的，你看乐器，甚至有一些军器、兵器，好的器皿、好的材质、好的用途，甚至能够美化你的环境的，都是用木器，甚至有艺术价值的都是木器。但是我想问你，光做木器够吗？不够的。因为在这里说啊，在大户人家有四种器皿，有金器、有银器，还有木器，还有瓦器。你如果只为着你基本的生存的存在，你就是个瓦器。如果你能够美化你的人生，享受艺术，你能够甚至像我们这个音乐家，还借着乐器啊，借着各种的精神上的、形而上的东西来呀、陶冶你这个人，让你能够进到某种真善美的境界，那你是个木器。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的国家、今天的社会、今天我们的神，他所需要的还不是木器瓦器，他所需要的是金器和银器。你要知道瓦器的构造、构成、制造过程原则上就是塑形，木器呢就需要有一点的制作。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金器和银器的制作过程，你会从心里头觉得惊讶，哇，要造就一个银器，要造就一个金器，需要多少的智慧啊。你如果机会到国内的故宫或者台湾的故宫去看，很多的玉器、很多的银器和金器，那是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才做成的，多少的智慧，多少的巧工，多少的锻炼，多少的焚烧，多少的这个啊净水，多少的过火，多少的磨难，才造就一个千古难有价值的器皿。同样也是一样，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四种人，一种人就是瓦器，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两位到我们家来啊清洁的，他们觉得他这样就够了。但是还有人是木器，但是你要知道，我并不是说你不是瓦器，你如果不是瓦器，那你怎么吃跟喝，怎么拉？你还是需要有瓦器的过程，你还有木器的过程。但是我盼望，求学原则上也是木器的过程，让你这个人更变成更好的材质，更好的木料，好叫你能够啊有更多的价值和用途。那这还不够，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今天在地上寻找的是金器和银器。什么叫金？圣经告诉我们，金就是神的性情。你要成为金器吗？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我就不读了，在罗马书12章这里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 你要成为一个精气，第一个你要得着神，你要成为瓦器，你要成为木器，第一个你要先活在这个地上，生在这个地上，然后呢受教育在这个地上，你才能够成为瓦器和木器。但是你要知道，瓦器和木器不过是为着你外面的，还有你精神的需要，一个是体的，还有一个是什么魂的需要。同学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神在地上，就在今天，他有一个呼召，我要在你们中间得着金器和银器。这一般人，他不光是为了他自己的修身，为了他自己的家庭，甚至为了这个社会国家贡献他所有的才智，他是愿意来认识神、寻求神、得着神，甚至成为一个彰显神、服侍神的器皿。你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到最后这一段，讲到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12章。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预言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担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各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但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感谢主，今天在这个宇宙当中，神要得着一个宇宙的器皿。所以刚才我在这里讲，你我不仅要修身，不仅要齐家，不仅要治国，不仅要平天下，你还要什么？你还要经营这个宇宙。跟谁一起经营呢？跟我们的神一起来经营。神就是这个宇宙的工匠，他铺张了诸天，建立了地基，他兴起了国家，兴起了一个一个的种族，他只有一个目的，把我们摆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借着一个合适的情形，他在一个时间里呼召你我到美国来。表面上你来读书，事实上你已经离神更近了；表面上你是来追求你的理想，事实上是神要来领导你。你要知道，你需要你自己，你的家需要你，这个社会需要你，这个国家也需要你，最重要的是这个宇宙的神需要你。我们这位神，他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供备生存的环境，好叫我们能够来寻求神。所以同学们，我愿意在这里说，神今天要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啊，不仅得着一个一个的家，不仅得着一个一个的国，神也得着这个宇宙的器皿。这个宇宙的器皿呢，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12章，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它整个存在的价值是高于个人，是高于家，甚至高于一个一个的政权。它所存在的价值是为着神的。今 经不上，人是个器皿，家是个器皿，国家也是个器皿，但是所有的器皿都是为着这个地当，都是为着这个地球的，只有一个器皿是专专为着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这个器皿就是教会。当神他经过了几千年的旅程，他自己也亲自称为一个人，名字叫主耶稣。当他到了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实现他在宇宙中有一个多少年的渴望。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只有人，特别是人的内心，特别是人的灵，才什么都做错。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却是我们人的内心的灵，却是神的主处。神不住在天上，神也不住在地上，神可以祝福天，神可以祝福地，神可以祝福一个一个的人，神可以祝福你，神可以祝福你将来的家，神可以祝福这个国家，神可以祝福中国，神可以祝福全世界，但是神说，谁来祝福我？国家有需要，神说我祝福你，个人有需要，神说我祝福你，神说我就是我有一个需要，谁要来祝福我？谁要来应付我的需要？同学们，你可能以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说的神就是祝福你的神，是他祝福你，合适的需要，你合适的想望，他祝福你。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这个宇宙的工匠，这个宇宙的建筑师，他更有一个需要。他说，我需要一个家，我需要一个国。杨同学，如果是神有一个需要，你怎么说？国家有需要，他要当国家主席。神有需要，我愿意来应付他的需要吗？你要知道，无论你是瓦器，神需要你；无论你是木器，神需要你；无论你是银器、金器，神照样需要你。你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出身比较平常的，有一些一辈子就是做很基本的这个工匠，神需要他。在我们中间，有一些读很多的书的，读了博士了，博士后了，当了教授了，神需要他。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大企业家，他的企业也许可以左右一整个印尼，左右整个台湾，左右整个美国，神照样需要他。神心头有一个呼喊，有一个呐喊，人啊，我造就你做一个器皿，不光是为着你自己，不光是为着你的家，不光是为着你所在的国家，不光是为着你所在的天下，神需要我，需要你能够进到我的家里，成为一个团体的器皿。在神的家中有两面的需要，第一面就是一个蛮有美德生活的需要，第二就是个蛮有服侍的需要。根据罗马书十二章告诉你，神的家，这个宇宙的器皿，当你有了这个神的家，宇宙的器皿在这里产生，在这里成就，在这里完满的时候，整个天下，整个宇宙都要归服于一了。这神的家，这个器皿，它两面的价值和功用。第一面，神的家是满了美德的家。基本上来讲，这里讲的美德有很多，基本上来讲就分几面。第一个，在神的家中是满了爱的。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常常没有爱，左右邻居不知道是谁，反正知道上个月他就搬家了嘛，一年之后他就搬家了嘛，左右同学也彼此不相干，反正将来咱们分道扬镳，甚至成为竞争对手。人世间的爱，神放在人里面的美德，这个爱字今天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不仅定义模糊，它的实际也越来越模糊。但是感谢主，今天在神的家中没有别的，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同学，你要得着爱吗？在这世间你可以寻找一些爱，但是唯有神的爱，它是永恒的。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成了一个人，他经过了人生，他为着你我所有的需要，他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了一个爱的生命的灵。今天神说，人啊，你在哪里？ 我要把我所成就的在宇宙当中高过国家，高过社会，高过人群，高过家庭，高过个人，这么一个爱的生命我要给你，你要不要？你有没有思考过人啊？今天整个世界、国家、社会、家庭所供给你的一切，在你看好像是完全的，在我身来看才刚是一个开始。因为所有这一切所供给给你的，不过要预备你成为盛装神的器皿。整个人他一生中心的这个目的，他一生中心的价值是在于我碰着了神了，我看见了神了，我碰撞了神了，我得着了神了。因着你得着了神，因着你得着了神的爱，因着你享受了神界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的同事室友所给你的爱，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器皿，教会在地上美德生活的功用。在神的家中不仅有爱，在神的家中对不起，他还有什么？他还有啊，各样的美德。教会是在地上，我可以这么说，是唯一有全备美德的地方。因为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我不管你的出身，我不管你的背景，我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我不管你的种族，我不管你的颜色，我不管你的成就，教会接纳、爱、热切的款待、热切的帮补、热切的帮助每一种人的需要。今天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团体能够来在神的爱里，那个浩大的爱里来包容接纳各种人的需要。今天我们在下面坐的是中国人，在上面在那里聚会的是这个地道的美国人。你要知道我们跟楼上的何等相亲相爱，我们了解他们，我们爱他们，他们了解我们，他们也爱我们。在教会当中，爱就联络了一切的美德，所有的种族、所有的语言、所有的需要在爱里都成就了。这是第一面，因着这个爱就生发出许多的美德。我劝勉大家，不光是弟兄姊妹，甚至朋友们，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摆在与啊我们在这班神的家、神的家人在一起，你越能够体会这个爱。不仅你体会这个爱，至终你也接受这个爱。不仅你接受这个爱，接受这个爱的生命，至终你也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啊。我告诉你，我在没有得着主、在没有爱主之前，我这个人是没有爱的，我是愤世嫉俗的。要考联考了，我写一封信，那时候在学校还不错，有一段时间不错，多半都是逃学。哇，我教主任说，哇，这家伙考了全校第13名呢，这应该是很可以上重点的。我写一封信说我拒绝联考，对，刚刚读了那本拒绝联考的小子，他拒绝联考。你要知道我以前没有爱，我跟人之间呢、是一直保持距离。我真正开始生发爱、感受爱、浸透在爱的里面，是我进到教会里面。我能够用我的良心做见证，在这天地之间，我有一个没有企图、没有任何隐藏的动机，却能够完满的、完备的、打开胸怀的爱你们的，就是教会了。哎呀，你再不信主啊，那你真是亏大本了、国家主席，未来的可能的有潜力的国家主席。我奉劝你，当国家主席之前，或者可能当国家主席之前，好好的来接受神的大爱吧，好好的来接受神界的教会给你一切的关怀和生命的供应吧。不仅这样，在教会里面不仅有这种人性美德的生活，最后呢，在教会里面呢，还有三方面对于神的服侍。第一个，在教会里面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生命的供应。如果你得救了，恭喜你，你就是神的婴孩。你啊，教会就是你最好生长的摇篮。在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是你同辈的，有的是你长辈的，有的是你属灵的妈妈爸爸，有的是你属灵的哥哥姐姐，他们都要来陪你成长。不仅这样，在教会当中啊，还有第二面的服侍啊，就是显出啊各种服侍的功用。 在教会里面呢、啊，有的人呢、啊、是为主说话的，他的说话是为着来把神服侍给大家。有的人呢，他是治理带领的，他借着他的治理、安排、带领，能够把神的家每一个分子都能够充分的顾到，顾到他人性的需要，顾到他属灵的需要，顾到他家庭的需要，顾到他各种难关的需要。不仅这样，在教会里面呢，你看他这边还有讲啊，有一些人是什么？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他来帮补你的，他是帮助者。还有呢，当啊有啊有人啊，这个来到我们中间过客、旅客，有人就打开家怎么样来款待他们，甚至能够让他们呢、啊、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朋友还有弟兄姊妹啊，请我们记得，神的家就是这个宇宙的器皿，借着这个器皿，他能够跟这个宇宙的巧匠神一同来配合。当神得着他的家的时候，神就说了一句话：我安息了，因为我已经达到了我万古以前制定所要达到的这个神的团体的器皿。所以最后盼望同学们还有弟兄姊妹帮我们好好思考，我们人生在地上，我们都是器皿。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器皿？你要做只为着你自己活着的瓦器，还是要你要做为着你的家以及你周围的人的，让他们得益处的木器？还是你说不，我还愿意再往上去，我要做一个合着这个国家、合这个世界，甚至能够顾到神心愿需要的金器和银器？主祝福我们。